那今天呢，是我们约伯记忆的第三次课，也是倒数第二次课啊。今天我们要 cover 的经文呢，是我们读经是读到23章到32章，应该是23章到32章，但是今天我们可能 cover 到31章，就是约伯的这个读法之后。你再看一下约伯记的大纲。约伯记呢，除了一头一尾的话，之后开头的两章开始序曲，然后是一个散文的形式，记录了约伯两次接受这样一个灾难的这样的过程。因为撒旦的之间的挑拨，对神的允许，神灾难临到约伯的身上啊，因为他知道约伯是个义人，而撒旦挑拨说，约伯，如果你拿去了他的财富，拿去了他的健康，他一定会当面击败，就记录了这样的事情。而尾声的42章是但是我们中间的一大部分，从3章到41章，都是这个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以诗歌的形式写了从4章到23章是约伯的他自己的一个感叹，一篇感对自己受苦的感叹。4章到27章都是三轮的约伯与他的朋友们的这样对话。今天我们会看到第三段的对白，第28章呢就是换一个话外音，怎么说智慧何处去啊？大家。这些人都觉得，这些讲对白的时候，这些人都说自己有智慧，这个话是智慧之语啊。那中文关于这个话外音就讲到说，智慧出去，并下了一个结论。那后面的就是三段独白，独白呢就是一个人讲话啊。约伯他自己讲话，以利户呢他为什么发出了证明之语，以及神在最后的一个宣告。在上一次呢，我们大家知道说，在讲到约伯记的时候，会讲到受苦时候我们很感兴趣的问题。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很有这样的想法，想要去了解说，我们在世的时候常常都有苦难，那我们又在圣经里面怎么样来描述我们怎么样经历苦难，怎么样来理解苦难，怎么样去安慰苦难者，并且呢，怎么样去看待苦难在我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件事情。在上星期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一个寻求这个苦难这个。按你的这些基督徒这些人，他们想说苦难在圣经里面所表达这苦难，它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讲到说在一人受苦和恶人发达，这个是我们在社会里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思维常常可以看到的一些事情。我们在生活的旁边是会看到一些很义人、很追求神的人，他们秉持着神的这样的旨意来生活的人，他们去生活很受苦，经历很多的灾难，但是很多的恶人却在生活里面好像很通达，他的解释问题是什么？并且呢，我们如果看到义人受苦或者是恶人发展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解释神的权能？比如说神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神的权善，就是说他是愿意权善，那就代表什么公义？他是可以让人因着自己所做的事情来得到自己所得到的一个后果。所以说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个长远的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义人受苦、恶人发达，都是我们在一个短暂的眼光看着我们在当今的社会上面面临经历的事情。而如果我们以神的永恒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广阔的一个眼光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都会在神面前来经受审判，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会在神面前经历神的公义。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跟着我们现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面看这个人是义人受苦是恶人发达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受到了公平的对待，我们也可以用更完善的这样的目光来看待、来理解神的全能和全善。神是全能，并且全善，你的全能和全善是在永恒的时间里来得以彰显。后面讲到无辜的受害者，你讲到说约伯后面神后面赏赐他的是又是个儿女，那他之前我所知的十个儿女，那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是不是就这样就无辜的被失去了呢？你讲到说这也是要通过一个永恒的眼光。首先我们讲到说这些儿女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无罪，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无辜，我们是在圣经里面无从知道。并且呢，即便是他们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说他们在永恒里面，在神的那里会得到一个公平，得到一个公义的对待。在世的这生活的日子，在神的永恒里面，这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永远的追求，是在那个永恒的国度，神在继续。所以说无辜的受害者这个归宿的问题呢也是可以在圣经里面得到解释的。今天呢，我想花一点时间，我们在一个从更加实用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约伯记已经读了一大半了，我们来看 看看说，从一个实用的角度来看看说，我们常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受苦者，可能没有约伯受的苦这么多，但是我们生活里面也常常经历一些困难，经历一些苦难啊。我们作为一个受苦者，或者是我们看到旁边一些人弟兄姐妹在受苦，我们作为安慰者，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会在这样的角色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怎么样来度过这样一些时间啊？首先看一下受苦者，那牧师为我们总结的这些几条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就给大家简短的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受苦而不犯罪，我想这是约伯就是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圣经上面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无望，这是在约伯记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的。所以说，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经常会受到激动，我们的对生活的态度，对周围人的态度，处理也会因此呢受到一些改变。平时所坚守的信念呢，都会受到一些改变。而在这样的改变当中，是撒旦最愿意工作的时候。撒旦的工作呢，就是要让人目的呢，就是要让人弃掉神。就他在第一章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他第一章讲到说，你如果把这些把约伯的财富拿去，他可以当面弃掉你。但他约伯没有这样的时候，他说，你如果财富对他来说不能拿去，那你如果把他的健康拿去，他可以当面弃掉你。撒旦工作就是要在神面前来做这样一个挑拨、这样一个控告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呢，更加需要提高警觉，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力量，要像约伯那样持守我们的纯正和信仰上的纯正，这样对可以胜过撒旦的试探。第二点呢，是自我的省察。虽然在约伯在这里呢，他受苦呢是一个神在他身上有个特别的一个目的，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遭受苦难呢，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的结果。所以说我们在遭受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要有个谦卑的心，来求神光照自己，看看自己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些事情，是不是神让经历一些事情，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生活里面犯了罪啊。所以说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如果有罪的话，我们就向神悔改，求神的赦免施恩；如果自觉无罪呢，我们就向神来求力量施恩，就经历过。第三个呢，就是经历自怜的情绪。那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很容易我们自己就会有这样的自怜情绪，不能自拔，觉得自己想到的都是自己受的痛苦和委屈。那约伯呢，因为自己更是因为他，你在29章里看到说，他曾经是经历了神的经历与神同在的，并且他是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赏赐的一个人，他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是站立的稳的，但是呢，却受了这样的苦难，所以他自怜的情绪呢更加的强烈。自怜呢，只会让我们受苦的时间变得更长。那胜过自怜最好的方法就是赞美神。我以前读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三过幽谷》，他讲的《三过幽谷》，他讲的是这样一个宣教士，他的生命实际在经历里面，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跟他的小儿子得了癌症去世，他的丈夫得癌症去世，他两个儿子和女儿在同一场车祸里面又被谁拿走了，然后再到他自己去宣教的时候经历了别人的强暴，这样的公开，在人看来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他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他一直都是在神面前来赞美神，一直都在神面前来借着神的话语来度过了这样一些苦难的时间。他常常用的一段经文就是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有神与我同在，有的杖有的竿都安慰我，知道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如果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会从自己所受的苦难当中挪去，而看到了神的身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胜过这样一个自怜的情绪，而把我们的情绪呢看变成对神赞美。那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如果要经历要站在苦难面前站着稳的话，我们灵命一定要站着稳。约伯他受苦并没有犯罪，是因为他持守了新的纯正，对他平时的时候他就对自己灵命的培养是非常下功夫的。他在圣经上面讲的说，他第一节的讲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恶事。所以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借着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笃定，知道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并且把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里面经历出来啊，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最大的力量，成为我们抵抗一切、胜过一切苦难、胜过这些撒旦的试探，这样一个最大的能力。第五个是向前看的，不是向后看的。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呢，常常会向前看。我们看到约伯他也曾在29章他讲的自己回去，怀念过去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啊，自己为自己 并且呢为自己的损失来难过，并且为自己的过错而后悔。那在圣经里面，在雅各书里面讲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啊，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呢，我们在遭遇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处理好自己的心情，就当以积极的态度向前看，相信自己经历苦难的试炼，一定会变得更加的坚强。神在我们经历的事情里面，一定会有他的旨意，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加的坚强。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呢，也会有一个安慰者的一个角度，去安慰旁边的那些受到苦难、经历着困难的一些弟兄姐妹。那作为安慰者的时候呢，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些需要可以看到、可以做的事情呢？首先看到说，一个安慰者的盼望和任务是什么？安慰者的盼望呢，我想是非常简单的哈。一般来说，安慰者的盼望就是希望他所安慰的那个人呢，可以在从经历的苦难的阴影当中给振作起来，进行那种积极的态度，重新的面对人生。如果他曾在苦难当中呢，他与神疏远距离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他重新的回到神面前。那看到说要完成这个盼望的话，我们靠自己是很难做到的，在这里面是需要神参与的，并且往往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有这样的底子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作为安慰者，我们的一个目的，我们的一个角度是怎样的。那安慰者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表达同情，给我们带来盼望。你看这约伯的这三位朋友，他们目的是要去来安慰约伯，但看到约伯经历这个事情，他目的是要去安慰约伯，但是他们有没有给约伯带来表达同情、带来盼望呢？那些人没有。约伯在他们的这些对话之后呢，反而显得更加的苦闷，显得更加的没有盼望。所以说我们在安慰的时候，第一步是牧师我们讲的说，我们就要表达同情。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哈。首先，我们要在感情上面，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认同和表达哈。与哀哭的人同哭呢，就是在心理上面，我们设身处地的处在这个被安慰者的一个角度，来与他在情感上面有这样的一致性哈。并且呢，我们在安慰的时候呢，希望可以被安慰者带来这个盼望。很多时候被安慰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呢，因为他们所受的这些苦难，他有一些自怜的情绪，并且呢，他有一些，有的时候会心理上呢会走入一些死胡同哈，感觉好像没有盼望、万念俱灰的样子。但是呢，我们在安慰者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借着什么话？借着什么话？什么话？就像这个光明的这个日光一样啊，就是希望可以带来这样的光明的信息，给人生活当中给人带来盼望。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经上面的话，也可以借着一些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见证、一些实例啊，可以帮助这个人把他的这个目光呢，给他从灾难当中、苦难当中移开哈，只要看到说，只要靠主，我们日后都会有盼望。因为我们在这安慰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真诚的态度。我们牧师讲到说，你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真诚的态度比我们所讲的技巧更加的重要。在神的面前在安慰的人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可以虚情假意、虚心地来安慰人。圣经上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所以我们带着一个受苦，就是肢体受苦，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也一同受苦，让我们心的向主来祈祷，让我们可以来体会别人真实的感受，并且要学会来聆听。受苦的人他常常最需要的并不是我们用一些话语来，很多时候不要用话语来帮助安慰，很多时候他只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需要我们可以在有一个可以来倾听他话语的人哈。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一个我们要避免成见与批评。约翰的朋友来安慰他的时候呢，不光没有来安慰他，反而是在安慰他之前呢，就心里带到这样的成见，说约伯，你受到这些事情，一定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了，冒犯到了神，你做了一些什么犯罪了，所以神来审判你。所以说，在安慰人的时候，我们心里一定要避免这样的成见。其实上个星期我们看到说，一个人受苦难，他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不一定是他受苦，不一定是他犯了罪。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在心里就有那个先入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成见，他说，一开始你对这个人，只要说你要去审查你的罪，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冒犯了神，并且呢，我们在这个态度上面呢，一定要给这个遭难者一个肯定，遭遇一个肯定。约伯受苦的时候呢，经历了痛苦，经历着沮丧，经历愤怒这些不同的情绪， 那我们去安慰人的时候呢，我们要肯定他的情绪。他生气就是生气，因为约伯是一个很自然的表达自己情绪。他生气就生气，沮丧就是沮丧。你不要说，你不要生气哦，生气是你不要沮丧哦。这是对他感觉的否定呢，让他心里面就觉得你对他有个很不认同，并且你无法体会到他真实的感受，这样一个感受啊。并且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肯定神的信实和慈爱嘛。受苦的人往往会怀疑神，在短暂的时间内怀疑神，甚至埋怨神。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呢，我们安慰者呢要帮助他来肯定神，来知道说神是慈爱的，所发生的一切呢都是有神的美意在这里，并且实验是信实，他不会不管你对他的儿女。我们在作为一个安慰者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准备，说我们可能会被拒绝。我们也许去安慰人的时候呢，并不是每一次都会对对方接受。我们安慰对方的时候，可能他会对你冷淡，他听不进你的话，或者他拒绝你的安慰哈，或者对你不礼貌。圣经上面说，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给加拉太书六章九节。所以说呢，安慰者呢要有这样的恒心，不会在中途的时候，因为别人的态度改变而自己改变态度。即便是遭到拒绝呢，仍然要有一个谦和的态度来对待他，让神继续在他的工作当中继续来心中来做工。我们知道安慰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心理准备说，受苦的人他是需要时间恢复，我们不一定就是说我们在马上就看到我们安慰的果效，我们要给他多一些时间，要给他一些时间来安慰，来愈合他自己的伤，来愈合时间来真正的来领会神的话，来给他一些时间来真正的来在态度上战胜这样的自由的情绪。并且呢牧师讲到说，可能在除了你作为安慰者之外，神还会用使用别的人。神的工作呢，常常会用一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这种来工作，来达到他的目的。所以说，我们不要在乎说谁的安慰对那个人是最有帮助，谁的安慰对这个人呢最有效果。我们这一切都在乎神，我们只能来本着一个爱人心来做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实用的角度来看待说，我们在作为一个受害者、遭难者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安慰你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态度来装备自己，去来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要来在让什么这些事情里面对不对？要整本约伯记呢，他讨论到了一个很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讲到说，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撒旦在神面前总是挑战说，人之所以来爱神，人之所以来倚靠神，是因为人在神那里有所需要的东西，人和神之间是一个供给的关系，是一个供求的关系。你神给约伯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赏赐，并且能你保护他的生活，保护他的生命，所以说他来信靠你。那约伯，那神说，那好，我拿去这些这些财产，拿去这些财物，那看他约伯是不是还信靠我。那约伯在经历这些事情后，他依然没有来埋怨什么。那撒旦又说，你拿去他身体的健康，他一定会当面弃掉的。那约伯在拿去之后，他还是没有弃掉神啊。所以说，我们在讨论说，人和神的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建立在单纯的信心和爱心之上？在如今的生活当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不是也是只建立在神赐福于我，神给我 health， 给我 wealth， 所以说我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一直来信靠神。如果神把这些东西拿去了之后，我就在神的面前就站立不住了，我的信心就会受到一个打击了呢？和神之间的爱就得到了破损。在这里呢，我们在这个约伯记里面看到说，人和神的关系是完全可以建立在单纯的信心和爱情之上的。那我们在人和神关系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人去见到神的时候，人去恢复和神关系的时候呢，是可以以个人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没有什么不对，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一件现象。所以说，人去找神总是以个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我们人类呢，自从始祖犯罪堕落之后，我们身上有这样的罪恶之后呢，我们的自然倾向呢就是远离神，而不是寻找神。而人去寻找神的时候呢，人会找神的时候呢，肯定是因为有需要，而且这个需要是他自己无法满足的。那也圣经里面很实际的例子就是那个浪子回头。浪子是在什么时候回头？不是在他还有金银财宝可以挥霍的时候，而是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饿得吃猪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想到说，我的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还有剩余。我要倒在这里饿死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浪子才愿意，他看到了一个需求，自己无法满足的需求，他才愿意去回头去寻找他的父亲。 所以说我们来开始来寻找神的时候，我们来看到好像是说我们来有这样的生命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去找神，那实际上是来神来找我。那么多人有需要，这世界上面，有这么多人生活里面有缺乏有需要，为什么？今天是你去寻找神，这是神找我们的那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说无论这个物质上面的需求是这个需要是物质上面还是心灵上面的，总之呢我们意识到这个自己所无法满足去找神，从这样圣经的角度来说呢，这就是神找到了他。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失丧的人。所以说我们和神关系的开始，我们是一个人的需要出发点，这并没有什么 不对的地方啊。并且呢，神爱人，愿意白白的来恩待人，这也是一个关系的一个进程啊。因为神他愿意的白白的恩待我们，在我们因为有需要的时候，在我们回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就愿意来爱我们，白白的恩待我们。所以说神的宝座叫做施恩的宝座。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存着得帮助的心态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就说基督徒是神的儿女，神愿意恩待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必因为求神的帮助而感到难为情。但是呢，很重要的点是，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呢，不能只停留在供与求的关系，不能只停留在我们有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那神愿意白白的恩待人，来说白白的赏赐。我们与神的关系在经历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借着信心和爱心的关系来进阶，来日渐的成熟，来生长。神人关系是有进程的，应当是日趋成熟的，应该成长为坚固的爱的关系。人相信神，并且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神。信心呢是人接触神的方法，爱呢是神人关系的本质。所以说人以本身的需要为起点去寻找神，并且神以的恩典来满足我们，来回应我们，于是我们神的关系呢，我们与神开始同行，不但信靠他，并且我们在这样同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学会侍奉他，顺服他，并且愿意为主所用。这样的关系在通过我们与神的经历，我们经历神的事迹越来越多，越来越积累，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就由供与求变成了一个信任与相爱的关系。我们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表达一个比喻来表喻神人关系的，就是父亲与儿女关系。儿女向父亲要东西，父亲爱儿女，你是心甘情愿的给他们，这是很正常的。父亲与儿女的关系虽然牵涉到这样的供与求的关系呢，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一个功利的关系，而且是爱的关系，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舍己的爱的关系啊。如果我们对神呢是一种功利的态度呢，只知道向神求，神答应的就信他，如果神不答应的就甚至让我们受苦了，受到一些苦难，那就不相信的话，那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有问题。这不是一个儿女和父亲和父母的一个正常的关系。约伯和神的关系经得起大的苦难的考验，正是人与神的关系呢之间可以发展出真实的坚固的爱的关系。在这里呢，我想到了说，以前牧师经常会讲的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传耶稣跟他定十字架，我们不传那些凡人福音，我们不传说你相信神，神就一定会给你 wealth 和 health， 就一定你的财富一定会增加，你的身体一定会健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的话，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无法建立一个信任与相爱的关系，我总是停留在一个供应求的关系。而神与人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坚实的、一个坚固的爱的关系。这呢，在从整个我们和神的关系里面，从整个教会历史，从我们整个教会圣徒历年来这数千年来所经历的信心考验，并且在受苦的时候没有弃掉神，如今在福音广传的里面都可以做见证。所以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领个人来信主，一定要让我们让知道说我们神与人之间是一个真实的爱的关系。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啊。今天的经文在上一次我们讲完了第二段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对话，今天我们讲开始呢就是第三段的对白，从第二十二章到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二章呢是又是以利法开始发言，以利法本质当翻译里面第一个发言，因为他是年纪最长的。第二十二章一开始他讲的说，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岂能使神有意呢？智慧人但能以有益于己，以为人公义，岂能叫全能神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这说的话并没有错。我们行公义本是我们的当尽本分，我们所行公义呢，并无法让神的公义，让神的荣耀被多增一分哈。所以说，讲到这并没有错。讲到说我们行公义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但是你看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 就开始以立法对约伯的一个审判。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所以说讲到说约伯啊，你受审判的话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啊。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岂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伴，剥取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在这里就暗指约伯，就得土地，尊贵的人留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就你作为一个有能力的人，你去打发寡妇空手回去啊，不给他任何的施舍，折断孤儿的翅膀，因此有网络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有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看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我们从圣经上面说，讲的这些事情并不是真的。无论是从29章约伯在对自己过去所行的事情来描述的时候，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他所行的事情都是一个，他是一个义人，他所行的事情都是秉着神的公义来行的，他完完全全没有行这样的事情。而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论断是从判定呢，是从第一章神对约伯的这样神对约伯的一个判定的。神对撒旦说话，就是说你用心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既像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们知道约伯是没有行这些事情的，但是呢，在以利法在讲到这个约伯的时候呢，讲到约伯的罪的时候呢，他却讲到这些，讲到这么多的事情无中生有，讲到这些事情呢，举这些例子，而且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来辩倒约伯。所以在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当想来指控一个人的时候，心里面来想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个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的时候，我们在想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不由得的这个想象的变成事实这样的一个过程。看那个人说，你看这人多坏多坏多坏多坏，他一定行过这样的事情，他一定行过那样的事情啊。那想了想，就把这些事情好像变成事实一样，来给这个人来定罪。我们把这样的现象呢，当做我们叫牧师在写的，叫做以立法现象。所以说，我们可以看看以立法现象。是以立法现象实际上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周围这样的现象还时变的发生，也有可能也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了。以利法说约伯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神却说约伯的正直，知道说神说的一定是正确的，约伯是一个正直远离恶事的。那当指控那个人的时候，或者把一个人想得很快的时候，会不会我们虽然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但是因为他在我们心里面印象是很快的，我们对这个人有一些成见，我们先入为主的就对这个人有一些的态度，那我们就越想越想把这个人越说越坏，越想越坏，而且越继续下去，他越真相那么一回事，就在这个人在心上的成见呢，会越变越深，越积越大。这个现象呢，我们会称之为以立法现象，就是在指控人的时候呢，把这个想象变成事实的一种心理的现象。这个事情呢，并不会因为年长而衰弱，而常常有这样的现象的人呢，也是一些很有知识的人，很有智慧的一些人吧。那像以立法这样的上了年纪的人，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会发现说，这个事情呢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要心里面有这样的警醒，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一个公义的眼光，我们就是有一说一，是的就是是的，不是的就是不是的。我们在审判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公义的眼光来看一下。接着12节呢，接着说，神岂不是在高天吗？你看星宿何其高，你看，意思就是说，你看你自己以为神的高天在远远的地方，星宿何其高，所以说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透过幽暗实行审判呢？神在那么远的地方，他怎么看见我自己的恶行呢？逆云将他遮盖，使他看不能看见他周游穷遭。这又是对约伯的一个比喻，说你是不是心里面觉得说神这么远，他看不见你所行的这些恶事呢？接着呢，15节他开始用这些古代的人上古的这些人所犯罪的所行的事情呢，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道是恶人所行的，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就忽然讲到说这个灾难是忽然临到的，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出。他们向神说，这些人呢，他不光这些人他们在神的面前还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不屑一顾的态度啊。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那恶人所定的离我好远。一把说这东西离我好远。这一节呢，这些章节呢，可能顺序读上去呢好像有些不太自然啊。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这些恶人他们呢对神的态度又是不屑一顾，他们说对神说离开我吧，又说全能者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但是呢，神又把只有暂时的以这些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哈，最终呢，他们未到死期，神就忽然把这些灾难将临到，将他们忽然除灭。所以说古人呢行恶远离神，他讲这个约伯啊，你也和他们一样，忽然被遭遇这些问题。 在第二十一章到三十章呢，就讲到说，二十一章的三十章这段经文呢，如果拿开这个 context， 拿到圣经的其他的地方，或者是你 out of context 的读的话，是非常对的。他在讲的在这里上面并没有什么任何的错误。他讲到说，你看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讲到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对不对？你认识神的话，你一定会得到平安，在神里面有真平安。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他的言语存在心里面。你若想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出。你如果在神面前，你归向全能者，你不做那些坏事的话，你必得建立，这也是完全不错的，并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面，将俄斐的黄金，是最好的黄金，丢在西河的石头之间呢，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保人啊。在这个时候，你讲到说，在保罗，他也在新约里，保罗也在腓立比书里讲到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要得着基督。这，你说这些话，他讲的是好像和新约前后呼应，完全没有错的。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眼来，我们以我们神为喜乐。你要祷告他，他就向你，他就听你，他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要照亮你的路啊！神使你，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升高，因为神可以让我升高。谦卑的人，神必拯救。人无非无辜的，神非要搭救他，因你他因你手中清洁，就必蒙拯救。这些话都完全都没有错，并且呢，这话是非常的正确的啊。但是呢，人说这个以利法这个人在我们这面前，他这个刻画这个形象呢，非常确凿。这以利法是一个，他对神有个非常清楚、非常正确的认识，但是呢，他对人却有错误的看法，他对神有对人有错误的一个态度，一个有错误的看法。他在约伯的面前呢，生硬的来套用真理，套用真理的原则，来生硬的来愿意去企图去向约伯定罪，并且呢，向他来说服他，来解除心里面的疑惑。这样的方法呢，不但没有解除约伯的疑惑，反而让心里面的约伯心里面的疑惑呢，是越来越加深了。所以约伯呢，就在这个时候就来回答以利法这样的对话。以利法约伯的回答呢是在二十三到二十四章，他讲的说，在二十三章他讲的说，神在哪里？我想要见他，我真的盼望想要见到他，我有话想要说，愿意神呢可以审理我的案件，可以还我的清白。在二十三章的一开始，约伯就说，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哀恨还重啊。他对的盼望在这个时候就显明出来，他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看见神，能让他开心。我最大的盼望就可以得到见到神哈。我在他的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如果我可以见到神，你如果盼望可以得到实现，我可以见到神的话，我必然可以在他面前把我的案件向他陈明，会把我的事情向我的冤屈向他来禀报。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如我知道神必用公义的心。公义的这样的审判来对待我，在他那里有正直的人可以与他辩论，辩论这样的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的。但是呢，在从第八节呢到第九节讲的说，无论我怎么找，但是现实当中呢，无论我怎么找，我却无法实现这样的盼望，我就无法找到审判。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他也不能见他。我左边我不能行事，右边隐藏我不能见他。那我前后左右都看不到神，最是最痛苦的事情啊！我最大的盼望得不到实现，不那么见神，这是我最痛苦的事情啊。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我脚就是他的步履，我遵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见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所用的饮食。所以说，他隐约的看到说，这是神的试炼，自己也会变得更好。但是呢，他心里面这样的盼望，他却痛苦在纠结于说，他想在神面前去声明他自己的痛苦，但是呢，却不得已见神。在第十三节呢，在这个时候讲述了他这个害怕的一个事情。他呢，自己愿意到神面前去承认，并且相信神是公义的，一定会为自己有这样的公义的判定。但是呢，他心里面一个最大的就是说，只是十三节，只是他心意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就行出来，他想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愿这类事情他有许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因为幽暗。蒙蔽我的眼，他最大的恐惧呢，是神已经离弃了他，神定义要离开他。就是他最大的恐惧呢，就是 神是随喜随己意行万事的神，神是有权能有主权的，不用害怕，他已经定义要让你受苦。在第二十四章他继续来讲的话，全能者既定义法惩罚，为何不许认识他的人看见他的人说，如果全能者啊，如果神啊，你定义要离弃我，定义要让我受到这处罚，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呢？为什么不让认识他的人看见他的义呢？在这个事业上面，他心里面再继续想到说，自己看着对自己感觉到自己的不公哈，可能自己的事情所并没有受到公义的对待的话，从第二节啊，二十四章从第二节到第十二节一再讲到这样一些这些事业上面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人间的惨剧啊，一般事情呢，然后有人挪移地界，抢夺牲畜群畜而牧养，他们拉去谷儿的驴，抢夺寡妇的牛为伴侣，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离开正道，就是以前以立法做指控他们的事情，使穷人离开正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些穷人呢推到一边，你在把他们从路上推到一边哈。世上的平民尽都隐藏，这些贫穷人用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第七节讲到说，这些人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这些人啊，又冷又饿啊，在天上被大雨淋湿，又没有避身之处，挨近寒食。又有人从母怀中剥抢夺孤儿，抢夺穷人衣裹针为弹皮，使人赤身无衣啊，到处流行。因为后面呢，解释一下。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且因饥饿扛抬何等？那些人呢？围墙内倒油榨酒，自己还口渴。就这些人他自己没有吃的，又饿又渴，那他们还要去帮那些人来抬粮食。这些人在围墙里面又渴呢，还要为那些人来造油榨酒。所以说呢，在后面在第十二节他就定下了这样一个事情，说受伤多在多边的城内有人哀哼，不受伤的人哀嚎，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遗忘。所以说描述到这样一些这些社会现象，说世界上面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神都不管，这些受伤的人哀嚎，神却不理会这些恶人的遗忘。在第十三到十七节呢，他又讲到了三种恶人。他讲到说，第十四章讲到说，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穷苦的人。第二种呢是奸夫，就是行淫的这些人哈，等候黄昏说，必无眼能看到我，我做这些不能见的人，并没有人可以看到。谁也看不到啊！盗贼呢，就是这些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并不认识光明。所以说，感觉到说，这三种恶人呢，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为所欲为，而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从第十八节呢讲到说，但是呢，我知道这些人是暂时的。第十八节的一开始讲说，这些恶人犹如浮萍不可飘去，他们所得的粪在世上被咒诅，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所以说，约伯也知道说，这些恶人在世上呢，他们是在神的面前是站不住的。这些终究是暂时的。但他们就如干旱炎热消磨雪水，阴间也如此啊，消磨犯罪之辈。你看二十二节，我们再看看。然而神用全能保全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倚靠。神眼目也看过他们的道路。再次呢讲到说，这些人好像他们这些人在世上作难作孽哈，做这些恶事，但是呢，神好像却用自己能力来保全他们，在保护他们哈。这些性命难保的人呢，应该是难保的人，他们却兴起来，神使他们安稳。在第四节呢，话锋一转，好像很矛盾哈，怎么说？他们被高举，不过是片时就没有了；他们将来就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这个骨碎哈被割。所以说看上去呢好像是很矛盾的，有的查经者呢，有的解经家也讲到说，这个表明了约伯的心里很矛盾的一个心理。在这里想给大家讲一下说，实际上约伯记呢是一本非常难翻译的书，很多的用法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很多的这些用法呢只是在约伯记里面这一次出现，所以说在很多时候呢，这样的正确的翻译的方法已经很难回复他这个本意的意思了，你说。包括你在这里，如果你的旁边是英文的译本的话，你看对比一下二十二节啊。然而神用全能保全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能兴起。你看二十二节说 ，But God drags away the mighty by His power， 神把他的大能从这些人的身上拿去 ，Though they become established， they have no assurance of that。就和我们的中文翻译好像是相反。所以说，在这个，当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你如果感到这个经文上面有一些情况的矛盾，或者是有些读不懂的话呢？如果你可以的话，有这个条件的话，你可以多读几个译本， 或多读几个翻译的多读几个翻译的版本，可以来判断说比较一下，说这个到底这个翻译里面它到底是讲的它真实记录的是怎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回到这经文里面哈，第二十五节讲的说，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将我的言语合为虚空呢？啊，就是二十三章、二十四章的，就是约伯对以利法的辩驳。啊，比勒达在第二十五章的就是比勒达的一个发言。那个讲的，你会看到二十五章比勒达只讲了六节的话，然后呢，后面的那个索法他干脆就没有讲话了。这些他这三个朋友呢，对他的话又越来越少，就在他面前都不知道在跟他讲什么话，就在他面前已经是没有什么可再说的。那我们看到说，比勒达二十五章这六节的内容呢，他讲了什么？在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讲了说，舒雅人比勒达回答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呢？他光芒一发啊，他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这样在神面前谁不能称义呢？所以讲说神是伟大的，并且呢接着又说，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在神面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他就所以说彼得达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没有什么再说的，他就 throw out 两个观点，说神是伟大的，没有人在面前一个可以称义的。就说约伯，你难道说你在神的面前可以完全的称义吗？那你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没有罪吗？那我们看到说彼得德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这个他已经没办法确实的来向约伯来辩驳，但是所以说他那个时候呢，就干脆就用这样的一网打尽的方法，这牧师把它称之为叫做彼得达战术。什么时候我们为了让对方来认罪，为了达到自己让对方认罪的一个目的，是说比如说你难道你这辈子就没做过一件错事吗？你的意思是说你从来没做过错事吗？从来没有背弃过神吗？你从来没有不讨神的喜悦吗？就像这彼得达对约翰对这个约伯所说的话，你敢说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吗？像这类一网打尽的说法呢，我们称之为彼得达战术。这样的战术呢，好像可以把对方给网进来，好像对方逼不得已让对方可以认罪，但是呢，实际上呢，这样的方法并不能在道理上面让对方可以信，并不能让可以说服对方让对方认错。这些战术就是很难成，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这样的先例。第二十六章呢，就是约伯对这彼得达的一个反应。讲的说，我是无辜的，你们如此控告我的话，你们当心要受到什么惩罚。但对这样的控告呢，约伯心里当然是不服的。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对受到神的激，受到这些人的激动，他心里面受到一些激动，他是用这样反讽的情绪、反讽的话来回答。第二节讲的说，无能的人蒙你们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呢？致使你靠谁的灵发出这些言语呢？我知道肯定不是智慧的人。那借着这样的一个反讽的话呢，就讲到说，你们这些人呢，你们讲对人的所说的话对人毫无帮助，又对人毫无指教。你在之前告诉我说神是如何的伟大，神是如何的大，有大能啊，那我也知道神的伟大，并且呢我知道比你更多。从第五节到第十四节哈，就是约伯来描述说，我也知道神的伟大，在大水和水柱下阴魂战惊，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第七节呢，神将北极悬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你看约伯在这个时候呢，他在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说，我们在当时的时候，古代各种文化都知道，都觉得说大地是稳固在其中的。而他现在我们知道说，许多科学知道说，你的星球是悬化在虚空当中的。那约伯在这个时候，他也讲到了说，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当中啊，云却不破灭，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起，他有能力掌握大海，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的就是一个大海怪，当时的文化当中知道是大海怪。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快蛇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个鳄鱼啊，或者吞噬物质这个鳄鱼。十三节里面讲的这个借他的灵，你看英文的翻译呢是 by his breath，他们都翻译为同一个希伯来文，就是 ruach， 就是 ruach 这个词呢，它可以翻译成气息，可以翻译成呼气，也可以翻译成 spirit， 就是灵，就是 这都可以都可以通用的，就是说神借他的气息呢，就可以让这个让这天空有这样美好的装饰，他的手呢就可以刺杀这个坏蛇。看第十四节，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这些呢都只是神全能、神的伟大的很小的部分。迪勒达，你知道什么神的伟大？让我告诉你，我所看到的这些呢，这些都只是神全能的一部分。我们所听他的何等细微的声音，像大能雷声，形容词后面我们听到的只是这些细微的声音。他真正的大能的时候，有没有谁能够知道呢？神是大能，是我们无法测度的。第二十七章是对约伯对朋友的最后的陈词。你看二十七章的开始说，神夺去我的灵，全能者是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启示说，我的嘴，第四节，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食，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证，我持定自己的意，绝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的心必不责备我。约伯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非常的令人佩服。和这些朋友这些几轮谈话之后呢，也许有的人呢会开始心虚了，讲到说，这些人一再的讲我做错，我是不是真正的做错了什么呢？我是不是有些什么事情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做错了呢？但是呢，这个约伯呢，心里面有这样的笃定，他心里面有这样的笃定，说，就即便是死，我也知道我自己是无辜的哈。我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真实的信心，有这样的无愧的良心哈。我知道我在神的面前并不是完全我不是一个完全无错的人，但是呢，苦难绝对不是因为我自己特别的罪所引起。从七到第十二节呢，讲了说那些诬告的人呢，小心了哈，神必惩罚你。从再看到第十三到二十三节，讲到说，约伯自己也知道说这恶人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十三节讲说，神为恶人所定的恨，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应是这样的。倘若他儿女增多，乃是被刀所杀；他子孙必得饱足。十六节，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他所预备的衣服如泥土，他只管预备一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不留人要穿去。他儿女必失去，他银子必失去啊，财物必失去。他讲到说，二十二节，谁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恨不得逃脱什么手；谁要向他拍掌，并要发斥声，使他离开本处啊。所以说，他讲说，我也知道恶人的结局是什么，我也知道说恶人确实是恶道，只是呢，我不是恶人，这些东西呢，也不是我最终的结局。这是他对于他的朋友最终的一个对答的一个答案。那讲到这里时候呢，这三人，好像就说白了，这个就无言了。他们到后面的时候，他们对话也越发稀疏了。你看彼得答的话越来越少，这说法干脆就没有话可说了。这个约伯对他们的回应呢，也越来越少了。但这个好像他们的声音，对话的声音呢，渐渐的淡去了。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有声音响，突然有声音亮出来，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一个声音啊。这声音当中没有讲到说，这段二十八章这个这段插曲，智慧何处寻的这段插曲是谁说的话？是约伯所说的，是他三个朋友所说的，是神所说的，是天使所说的，圣经上并没有说。但是呢，就插出来这样一段话，讲到说，这个中场的高潮哈，讲到说智慧何处寻？你看从一开始呢，这段这个话外音又讲到说，银子有矿，炼金有方，从铁从地挖出铜从石中炼，又讲到这个炼金属的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接着第三点讲到说，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霾的石头，就是人呢都会。他们会重新 push limits 来寻找这些东西，来寻找这些东西，直到极处。因为人要寻找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呢，他们一定会到哪里，他们都会找到哈。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路过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就在这些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都可以去找到这些东西。月也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他们在地上找到，他们会到空中去找。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有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与蓝宝石并有金沙，矿中有路是这金鸟不得知道，鹰眼是神所造的最视力最好的眼，但是这鹰眼也未见过，但是人都可以找到。狂傲的野兽并未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所以说，就在这边经文里面讲到说，只要有宝物的地方，天上地下、地底下，人都可以来找得出来啊。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的宝物。它封闭水部的逼流，使隐秘的物显出来。就是说，人呢，为了寻找宝物，可以 push limits， 可以到各处去寻找。但是呢，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呢，话锋一转啊，讲到说，但是呢，真正的无价之宝是什么呢？然而呢，智慧何处可寻？ 聪明之处在哪里？智慧的价值无人可知。智慧的价值无人可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哈，这样叫什么？使用了一些同意的平行句来加深这个语气啊，就是说智慧无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真正的价值，真正的无价之宝在何处呢？那在第，这是第十二节的二十二节所讲的事情，在第二十三节到第二十八节呢，就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啊。第二十三节讲，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所在，因为他见起来这样定义，面观普天之下，要为风所定轻重。啊，要为风所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又为雷霆定道路哈，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并且述说，他坚定并查究。他对人说，关键的一句，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敬畏主是生活的态度，啊，远离恶呢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说，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宝物，真正的无价之宝呢是智慧啊，至善的智慧。而什么是智慧呢？敬畏神，敬畏神呢就是智慧了。那啊，远离恶便是聪明了。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存在，就是在中间的时候突然插入这样一段，告诉我们说智慧何处去。从第二十九章到第四十一章呢，都是独白。第一段的独白，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呢是约伯的一个诉冤哈。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这段经文，它的结构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明白。第二十九章就是第二十九章呢就是约伯他回想往日的时候，他没遭难的时候往日的美景。第三十章讲到他感叹他今日呢落到如此的下场，感叹今日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第三十一章呢，他再次的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所以说这三章的分段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哈。在三十一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讲到说约伯的话说完，在此约伯他的讲论，他和不论是他的同样对白，还是他自己的独白都讲完了哈。不过在最后的时候，在神说完话的时候，他有个简短的复印哈。那这个时候呢，再没有约伯讲的话。现在看到第二十九章，二十九章讲到说约伯回忆以往的美景。那过去的日子的时候呢，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说神是如此的恩待他哈，惟愿我景况如从前的月份，神保守我的日子。第四节，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是我的战争当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第五节，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还欢迎，那个时候神与我同在，我的儿女也与我同在。第七节讲到说，他在那个时候呢是非常有地位，非常有身份非常尊贵的一个人哈。第七节呢，我出了城口，在街上设立座位。在那个时候，在历史书里面讲到说，在那个时候在城门口有座位的人呢，都是在城里面是有地位、有身份很尊贵的这些人。少年人呢见我就回避，老年人呢起身站立，连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住口，手里默静无声，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就变称赞我。然后呢，我又是行为呢非常的正直哈，我呢拯救哀求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这个以利法当时和困苦人的相反，想要将要灭亡的未有祝福，我也是寡妇的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外袍和冠冕，我以瞎子的眼，以瘸子的脚，我以缺乏人的父母，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们的案件。第十八章十八节讲的说，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了我的日子多如尘沙哈。在那个二十九章讲到说回想往日呢，我的神与我同在，我的儿女我同在，我的产业是何等丰富，我这个人呢又地位又如此的尊贵，是受人尊重啊，并且呢我到何处去我都是行为也是正直的哈，有善心并且有善行的。第三章呢讲的说，就话锋一转，讲的说如今呢是却如此的艰难哈，感叹今日连最卑贱的人都嘲笑我哈，我身上受着痛苦，我心里也受着悲伤，我的情深变为悲深哈。你看一开始的时候，但如今第三十章第一节，比我年少的讥笑我，欺负我，其人之父我都曾藐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口中。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夸张的方式来描写，就是说这些与我地位相差如此悬殊的人，曾经与我地位相差如此悬殊的人，如今他都可以在我面前来嘲笑我。第九节，你看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我在旁边站着，不住的唾沫在我的脸上，纵开他们的绳索，不在我没有顾忌啊，伸开他们的绳索，就他讲的说他们没有顾忌啊，不在我，在我面前啊，脱去配头就是控制马的那个控制，就是这些人在面前已经都，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在我面前来 待我。十六节，现在我心中极其悲伤，痛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眼里面的骨头刺痛我，疼痛不止啊！变成了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又如鹰的鳞子将我抓住。为什么呢？外衣污秽不堪呢？神把我扔在无底淤泥当中，我就像尘土和驴灰一般。懂了，现在的日子如此艰难。在第三十一章的时候呢，三十一章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美的一章，大家可以多花时间去看一看。就讲到说，三十一章我是无辜的，讲到很多事情，例举了很多事情，说我素来敬畏主，要求自己以高要求要求自己善待别人。我若犯下以下诸罪过，愿神责罚我们啊。第五节到第八节呢，说我是个诚实的人，我若虚晃同情的话，小若追随诡诈，我被公道的天，我就会受到怎么样的惩罚？第九节呢，说我是内心清洁的人，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的话，就愿我的妻子被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这愿因为这是大罪啊。后面的十三节讲到说，我是有怜悯心的人，有同情心的人啊。我的奴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呢，啊，就怎样怎样，我都是非常，我对我的奴婢呢都是非常平等的对待的啊。造我在腹中的，不也造他吗？与他与我藏在腹中的，不是同一位吗？就知道说我与这些人呢地位是平等的啊，并且我愿意帮助人的。十六节讲到我是愿意帮助人的哈，啊，怎样怎样啊。包括到第二十四节，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以财物为丰富，因我手多的词为话，怎样？这也是审判官当犯的责罚啊！又是我背弃天上的神。你看那二十节、二十六节讲的说，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这讲的是拜别神的啊。当时心中就暗暗被引诱，口变轻手，这口变轻手是当时异教的一个仪式啊。所以说，我呢是越不能说，我是都是依靠神，就是依靠那独一的真神的啊，并且呢，甚至呢，二十九节讲说，我是爱仇敌的人，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的话，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我若像亚当，就是别人一样啊，颜面我的过犯将罪孽藏，我是像神一个赤露敞开的人啊，就愿神来责罚我，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就是约伯在神面前一个再度坚持自己的无辜。对了，三十五节讲说，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的，就是那位神啊，愿那以我者所写的状子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述说我脚后的树木，不必如君王这样信。就讲到说，我在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我用君王的脚步一样，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在第四十九节就讲说，约伯在这个时候他的话就讲完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今天讲到特别到了约伯他的一个独白的话，下一次呢会开始以利户他的正义之声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今天的天父，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安慰我，主知道你是大能的神，你是全能的神，在你里面有公义，有完全的公义，在你里面有完全的慈爱。主，愿意我们平时我们每日生活里面，我们都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活里面所经历的事情，对你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咱们经历了现在这样一个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主也让我们心里面有信心，在里面有这样的喜乐的心，就知道你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盾牌。接下来一周的时间，你来保护我们，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带领我们。主，愿意我们在你的日子里面每天都是丰富，每天都是平安与喜乐。谢谢主，听你祷告，你耶稣的名。